河南四大村镇银行冻结储户资金近3个月之后，自7月15日起，透过微信小程序村行垫付，结算50,000人民币以下嘅小额存款俾部分嘅储户。综合南琼财经、第一财经等综媒报道，虽然首日贫存系统拥堵、身份证上存卡关或者信息核实缓慢等波折。但係預估應該有超過300人領回小額儲金。不過，一名住喺河南省鄭州市，因耳提敏感而唔願意透露姓名嘅男性住户，7月16日以書面形式對美國之音話，佢哋全村符合首批墊付資格嘅住户都冇結到錢，因為系統一直顯示仍然喺度核實信息之中。該住户話肯定有人攞到咗錢啦。佢知道，但係佢哋村真係冇，千真萬確，實際上要核實信息一日就夠咗。大數據咁厲害，佢當局要真係想俾你結，次日就可以，呢啲都幾日啦。呢一位自解放軍退役嘅儲户，自己並不符合首批墊付資格，因為佢喺河南上蔡惠民村鎮銀行嘅存款額達到20萬元嘅人民幣。根據河南省銀保監局同地方金融監管局7月11日嘅公告，符合首批墊付資格者，為喺汝州新民生村鎮銀行、上蔡惠民村鎮銀行、托石黃淮村鎮銀行同開封新東方村鎮銀行單一機構單人合並存款僅係50,000元人民幣之下嘅儲户，墊付工作由河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代理組織實施，至於存款額超過50,000元人民幣嘅儲户，未來將會另行公告墊付安排。河南當局雖已跨出墊付嘅第一步，但係多數嘅儲户仍然怨聲載道，尤其存款額50,000元人民幣以上嘅大户更係焦急觀望，擔心畢生嘅儲蓄被清零。據統計，河南村鎮銀行嘅金融爛帳大約涉及40萬儲户嘅權益。資金缺口亦都高達400億人民幣之上。另據網媒無面財經引述騰訊新聞嘅網絡投票數據顯示，截至7月12日，儲户反映佢嘅遭受到凍結嘅存款額僅係50,000人民幣之下者，約佔總投票人數嘅10.2%；50萬到50萬人民幣者佔比係67.6%。50萬人民幣之上嘅儲户佔比係18.5%。換言之，近90%儲户嘅權益恐仍懸而未決。因此，呢位鄭州嘅退役軍人儲户嘅質疑，當地政府呢個時候出台墊付方案，目的喺度分化維權儲户，因為包括佢在內有高達3,000位儲户，7月10日喺人民銀行鄭州分行外積極維權，但部分儲户一聽到墊付方案出爐，現已打算放棄維權，即使佢哋仍未攞到一毛錢。呢名儲户悲觀咁樣話：儲户被凍結嘅存款肯定冇戲唱啦。佢個人嘅判斷就係呢50,000嘅人民幣儲户就係個援兵之計，並冇打算真係俾結算。儲户近日嘅抗議活動係河南村鎮銀行布雷案爆發以嚟規模最大嘅維權嘅活動，後嚟引發流血衝突。呢位鄭州儲户話：佢目前回想起嚟仍然氣憤難平。綜合外媒嘅報導，儲户除咗當日遭受到警方強力驅離之外，部分女性同年長儲户仲遭受到便衣警察或者身份不明嘅白衣人嘅痛毆，甚至有人事後仍然持續遭受到騷擾同跟蹤。針對河南金融弊案嘅善後，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批評河南當局刻意使用墊付呢一詞並非償付或者賠償，顯示官方仍然喺度敷衍儲户，多數儲户恐難領回畢生嘅積蓄。謝田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河南銀行嘅爛帳僅係冰山一角，暴露出中國金融體系嘅不健全同金融監管嘅不到位。謝田話：
我認為河南這個村鎮銀行並不是一個偶發的事件，應該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其他省份的呢，還沒有開始爆發，中共補嘛，然後補不起，補不完，補的話呢，以後就會有更多的 这种事情翻出来。
谢田话，他认为河南村镇银行的暴雷并不是偶发的事件，更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他省份的银行还没有开始爆发，中共的保储金可能保不齐、保不完，之后就会有更多的事件发出来的。所以对北京来说，这些确实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此外，河南当局对于垫付资金来源交代不清，亦都引发质疑。据官方公告，首批小额垫付乃根据案件查办和资金资产追缴情况来办理，但这个弊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吕亦已经在年初潜逃出境，四大村镇银行的大股东新财富集团及其关联的企业，包括集资平台，亦都大多数在完成资金转移之后被注销或者解散。警方未来如何来到追缴回数百亿人民币的赃款，而如此庞大的非法吸金案背后是否涉及任何的官商勾结呢，都是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在7月10日发布公告，说以吕亦为首的犯罪团伙自2011年以来，通过新财富集团等公司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控股、操控银行高管等的手段，实际控制渝州、新民生等几家村镇银行。近期公安机关又捉获一批犯罪嫌疑人，案件侦办工作正是有序推进。网媒无冕财经推测，若暴雷银行的资金缺口最后由地方政府埋单，恐怕引发全民争议。该报道又说，河南省5月份的财政总收入仅是 359.4 亿人民币，亦都不够补高达400亿人民币的资金的缺口。不过位于湖北省的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研判，资金来源肯定不是政府的，因为公告称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来到垫付，未来应该是自追缴到的赃款报销。何光兵表示，河南省应该是直接包商银行的模式来到补偿储户，这些对储户的保障亦都比较高。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包商银行，2019年因为大股东违法占用资金爆发信用危机，随后遭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接管，并委托中国建设银行托管，对5000万人民币之下债权全额保障，其余债权就采部分的保障。何光兵对美国之音话：
为什么是河南省农信社联社？因为这四家银行的主办行是许昌的农商行，许昌的农商行的主管行是河南省信用联社，全省有好几十家，它规模大，有实力。
何光兵话：点解系河南省农信社联社垫付呢？因为呢四家村镇银行嘅主办行系许昌嘅农商行，许昌农商行嘅主管行系河南省信用联社，全省有好几十家，佢规模大有实力，银行处理不良贷款兑付亦都好，网点亦都比较够。包商银行当时亦都系咁样，先系兑付咗小额嘅用户，然后系大额嘅用户。来到处理这个事件，就好像跟当年是由建行来到处理包商银行一样。除了资金的缺口，当局如何认定储户的款项性质，亦都是一个大的争议。中媒成都商报指出，官方目前只是偿付属于存款的储金，而且依存款保险条例，每账户最高可获上付人民币50万元。不过就涉事银行目前的曝光的吸金方式来看，资金掮客恐向多数储户进行揽储和推销金融产品，其中金融产品若属投资而非存款，储户恐需自行吸收亏损，引发哗然。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说，若多数款项被列为投资失利，无法偿付，恐怕埋下民怨的伏笔。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话：
如果说银行没办法理赔的时候，就把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存款就列作理财商品，这样子的话，可能后面的民怨或争议就会更多的浮现出来。
刘孟俊话：如果讲银行冇办法理赔嘅时候，就将相当大嘅一个比例嘅存款就列入理财商品，咁样嘅话，可能后面嘅民怨或者争议就会更多咁样浮现出嚟。河南金融弊案越演越烈，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嘅职责亦都屡受苛责。为咗稳定人心，官方频频出面喊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7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河南村镇银行发生暴雷事件以来，人民银行指导分支机构履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做好流动性风险监测和应急保障。整体来看，我国金融风险收敛，总体可控， 99% 的银行业嘅資產處喺安全嘅邊界裏邊。至於合法維權嘅儲户，目前遭身份不明嘅白衣人施暴所衍生嘅案外案，調查結果為何，至今各地亦都一無所悉。美國之音致電河南省公安廳鄭州市商務派出所及該市公安局鄭東分局，但係都未獲得置評。對此，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慧玲透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話：白衣人對儲户施暴嘅時候，警方亦都喺度現場，證明佢哋存在某種嘅聯繫。佢推斷當地官員呢次對儲户採外包式鎮壓，恐令到民眾弄火中燒。王慧玲著有《外包式鎮壓》呢本書，佢話北京當局常以僱用暴徒同動員群眾等方式嚟到鎮壓民眾，以穩定政權，降低大型抗議嘅頻率，並同暴徒劃清界線，藉此規避責任。王慧玲話：當行動係秘密進行嘅時候，外包俾臨時特工嘅鎮壓，能夠最有效咁樣減少社會反彈，並令到傷亡人數降到最低。當警察眼睜睜咁樣睇住身份不明嘅特工粗暴對待抗議人士嘅時候，呢啲暗示官員亦都係暴力行為嘅共犯。喺鄭州事件裏面，佢哋冇辦法確認白衣人嘅身份，但係當佢哋同警察一同出現喺現場嘅時候，表明佢哋有關係。喺呢個前提之下，外包式嘅鎮壓唔再能夠有效咁樣減少抗爭。以上係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嘅報導。